抱歉让各位一听一段落音的话，我是或许有些听众没习惯看这个时间
到了。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收到一些的电邮，那其中有一封重要的邮件，封案的一个出版社的来了。谈完了正经事之后，这个出版社的同工就跟我说，早上看新闻听说你们加州发生森林大火，你们都还好吗？我们住在那附近呢，我家没电视，所以我赶紧上 AirTime 去看了一下，我发现果然有森林大火烧掉了森林地。上去查他的地方，发现现在在 Palm Springs 他们的山上，然后很多地方的地方住的很少，但是我去年在那个地方一个原地找不到，所以呢，为什么一个原地找不到吧？我忘了，我下个月还要再到那个地方去，还有另外一个原地也有一个机会，所以呢，今天一直在挂着，没想到今天上楼，下午出发。在走 I-5 往北的途中，就发现这个驾驶座这个仪表上面的时间一直不断的过去，是 GPS 上面那个抵达目的地的时间却一直没有减少，因为就处在高速公路上面动都动不了。刚开始以为是道路施工，确实会让这张道路在施工当中。后来终于解除了这种在路上快速的往前开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在 I-5 旁边山坡上有道路大片，救火车还在那里，空中直升机还在来回的在救火当中，所以我们赶紧找了一个出口下去，找到每一个加油站每一个速食店，大排长龙，车子排得满满的。进去的时候，厕所更是堵得满满的。加完油的时候，我给拉着汽车和加油后一路加油。希望8:30能够抵达。感谢神，终于顺利在8:30抵达了美国，就有3天的时间有机会。在这一次的聚会里面，我预备来思想一小段的经文，所以请你打开圣经，我们要来看以弗所书的3章。以弗所书的3章14节到20节。14节到21节。不要急，一个字一个字，我们很清楚、轻声的来诵读。把我们双数节，请弟兄姊妹们单数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很多的人公认保罗书信的里面，他的神学思想来到了最高超的境界。 虽然它所涉及的题可能不像罗马书那么样子的广泛，那么样子的有系统，但是这一卷书却在很短的篇幅里面把保罗一生的思想都浓缩在这一卷书的里面。一般都同意这一卷书可以分成两个大部分，而这个分界点是在四章的一节，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头的地方，我们的中文圣经省略了一个词语，如果把它加进去我想会好一点。这个词语你可以把它翻译为所以，或者是因此。所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或者因此，这是一个表达逻辑顺序的一个用词，这是一个表达因果关系的一个用词。之所以有所以，是因为有因为。它的所以是从前面第一章到第三章而来。保罗的第一章到第三章讲述了他写给他的读者们的一些重要的神学的思想，接着下来第四章到第六章还要把他所讲述的这些应用在他们实际的生活的里面。所以他用到一个词叫做行事为人，并且行事为人这个词也将会主导着第四章到第六章这整个的段落啊，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词语。在这三章的里面，保罗会把焦点放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面，也就是怎么样把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实际的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的言行举止的里面。那在第一个大段，也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到了结尾的时候，保罗为着他的读者们献上了这一个祷告，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三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事实上这已经是保罗在这一卷书里面的第二个祷告了。第一个，或者我们应该不要说祷告，应该是说保罗的第二个祈求了。第一个祈求是在第一章的十五节开始，保罗在那里同样为他的读者们来祷告，他听见他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他们不住的来祈求神为着他们来感谢神，祈求神呢使他们的能够真知道他把那身叫人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赏给他们，叫他们可以真认识神接着保罗就继续的往下。而第三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在保罗的这第二个祷告的里面，我们会用长时间与弟兄姊妹一同来稍微比较细一点比较深入一点的来思想保罗的这一个祷告，因为它里面确实蕴含着太丰富的信息，我盼望我们不要轻易的草草的就把它读过算了，我盼望神恩待我们，借着这五堂聚会的里面，我们稍微深入一点的透过这几节的经文，并且用整个的以弗所书作为它的背景，我们来思想几方面。今天晚上我想要与弟兄姊妹来看的是这一个祷告的开头和结尾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看结尾，不够的话我们就只看开头的部分。开头保罗讲到因此，你看见他又用一个因此来开始了，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接续的上文而来。事实上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就已经开始了这一个因此了。第三章第一节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 第三章十四节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因为我们在第三章第一节看见保罗虽然准备为他们祷告了，但是突然又好像有一点岔出去了，一直到第三章的四节他才又重新的用了因此，并且把祷告的内容给讲述出来。所以第三章十四节跟第三章第一节的两个因此应该是一个相同的一件事情。回头来看第二章，或者说回头来看整个保罗在第一章到第二章所讲论的这个大的部分。保罗讲完了这么多之后，他说因此我要为你们祷告，我不光要教导你们，我不光要把一些我所认识的一些深奥的神学真理来传给你们，我也要为你们祷告。虽然我被囚禁在监牢的里面，但并不表示我就什么事都不做了。囚禁在监牢的里面，不再能够像过去一样四处的旅行，四处的来传道，但是仇敌可以把一个人的身体囚禁在这样子的一个黑牢的里面，却没有办法夺去他心灵里面的亮光。虽然能够把他束缚在一个狭窄的斗室的里头，却没有办法阻止保罗他在神的面前献上那样自由崇高的祷告。所以保罗在这里就为着他的读者们来祷告。那在我们来看他祷告的内容之前，我们先来看保罗祷告的对象。保罗他求神来成就他祷告的事情的时候，是应该要怎么样子的来成就的？不，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他称神，他称他祷告的对象为父，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称呼。因为在不要说是犹太人，不要说是外邦人，因为以弗所书的写作对象基本上是以外邦人为主的，所以呢，在第二章的后半你会看见你们称为外邦人，你们称为外邦人。所以你可以知道以弗所的写作对象大多数是外邦人。不单外邦人，他们是远离神的，即使是连那一些离神比较近一点的，在第二章的里面保罗说主耶稣基督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远处的人是指的外邦人说的，近处的人是指的犹太人说的。以相对来说，犹太人比外邦人更接近神，他们与神有更亲密的关系，确实是没有错。犹太人有他们有很独特的一些的权益，但是即使连犹太人，他们都不能在祷告的里面来称神，除了在全国的这么一个场合里面，除了代表国家的君王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祷告的里面称神为父。所以当主耶稣在主导文的里面教导他的门徒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那是一个大革命，那是表达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是从来没有人有过的一种关系。那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来。好像保罗在第二章第十八节所说的，因为我们两下借着这一位耶稣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来。他再一次的使用的父这个词，表达了称神为父，那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工作的结果，那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工作的结果。所以保罗在三章十四节他说，我向父来屈膝，在父的面前来屈膝，并且他形容这一位父，他说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保罗讲到了天上地上的各家，天上地上是以弗所书的里面常常出现的词语，但总归 在天上有一些的家，在地上有一些的家，让我们知道神的家，天上地上的联合起来，那是被称为神的家。但是当保罗要开始往下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提到这个父的时候，他突然提到的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来的。这里有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今天晚上的信息我将会特别会着重在这一方面。真使用了各式各样的，我们的神是一位丰富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伟大的神，所以他不受任何的局限。在整个的历史的里面，你会发现神拣选那一些富有的，神也拣选那一些贫穷的，神拣选那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神也拣选那一些目不识丁的人，神拣选那一些头脑最聪明的人，神也拣选许许多多愚昧无知的凡夫俗子。但是在历史的里面，确实有过很多最聪明的头脑被神使用过的。二十世纪可能在西方的基督教的里面，最重要的两个思想家，一个是在英国的 C.S. 瑞斯，另外一个是美国后来跑到瑞士去的，叫 Francis Schaeffer。 Schaeffer 他被称为知识分子的始祖，他特别向着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们来传福音，来为他们排难解惑，解决他们心里面面对基督徒信仰的时候所遇见的各式各样子的难题。薛佛写了很多的书，其中有一本早就已经翻译成中文，有繁体版在香港出版，有简体版在国内是由华夏出版社所出版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前车可鉴。前车可鉴这一本书，这讲到西方文明的兴衰史，他要来给我们看西方文明它是什么样的兴衰的，有些什么样迹象，有些什么样的原则可循的没有，它让我们看见文明的兴衰到底背后的原因何在。我们读历史，我们往往只有看见历史的事实，历史的表象，但我们很少去看见历史的背后。所以薛佛在这一本前车可鉴的里面，他就给我们来说明西方文明的兴衰。那这本书一开始他从希腊罗马帝国开始讲起，从希腊罗马的文明开始讲起，他讲到了整本书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他说到希腊罗马曾经缔造了辉煌的历史，他们有个非常庞大的版图，很大的帝国，很强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力量，甚至于希腊有他们很长远的、悠久的这种文化、艺术，这些都是一直到现在为止，所有你学哲学、学艺术的这些人，你仍然必须去回到希腊时代的里面去追本溯源的。而为什么希腊帝国、罗马帝国会灭亡？薛佛归结起来，他说：“因为他们的神不够大，希腊、罗马他们的神不够大，因为他们的神即使把所有他们。”这么千千万万的神把它加起来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永远的神，他们的神充其量只不过是人性的放大而已，所以表现出我们人性的喜怒哀乐各种的情形。而这些的所谓的神明在一般成平时期 可以保佑他的平安，当然因为他们本来就要虔诚守信。这些的神明可以慰藉人的心灵，但是一旦遇到了社会、政治、经济或者宗教等等的动荡不安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们整个文化的基础，也就是他们的这种宗教、他们的神明，就受到了很严重的考验。薛夫举个例子来说，他说：“如果我们今天到欧洲，事实上你到中国也可以看到啊，你到欧洲、到中国一些的地方，你仍然可以看见那个几百年前，甚至于上千年前的所建造的拱桥。”你在一些乡间你会看见很漂亮的拱桥的建筑，薛夫就说在今天这一些的拱桥，你仍然可以散步在这个拱桥上面，仍然可以行人可以在这个拱桥上面过来过去都不成问题的，但是你可千万不能够把十轮的大卡车给开上了这些的拱桥上面，当然可能这个拱桥本身根本就没那么宽，十轮大卡车也开不上去，就算它有那么宽，一旦你把十轮大卡车开上了这些拱桥之后，这些拱桥就滑下来。对薛夫说，我们的神是什么样子的神？我们的神是像希腊罗马时代的神明吗？可能是这一些的拱桥，在平常太承载某一个范围里面的重量不会垮掉，可一旦走在上面的超越了它所能承载重量的时候，这些的拱桥就……所以希腊罗马帝国的灭亡，就因为他们的信仰基础没有一个够大的神的原因。但问题是在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信了主的，我们有没有思想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神够不够大？你所信的神够大吗？你所信的神，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吗？我们的神大到一个地步，或者我们就举一个比较容易明白的例子来说好了，我们的神大到一个地步，在我们人类思维的里面，很多看似矛盾的事情，在我们的神的里面就可以同时并存。基督教常常被人所诟病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分门别类，我们分成很多的派别，有各式各样子的宗派，圣公会的、信义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那么在北美更多的是独立教会的，形形色色各式各样子的这些的派别，我很多不信主的人就纳闷，你们基督教既然相信同一位神，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派别？这常常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最大概，我想下个礼拜我们麦总传道会要出版一本书，这本书的题目叫提问式布道法，他就告诉你，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你不要常常回答人家问题，人家都会给你问很多问题，尽量不要用回答问题的方法来解决他心里的疑惑，因为问题常常是表象而已，他问题的背后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就是当别人提问的时候，你要用问题来反问，你要用问题来反问，来挖掘别人心中那个真正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后来他也举实际的例子啊，你比如说他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最常遇见的有些什么样子的问题，人家会提出各式各样子的问题，有关于道德的，有关于神学的，有关于苦难的，有关于甚至于同性恋的，婚姻的等等。我们基督徒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怎么样子的去回答，他就给我们举很多这一类的例子。其中有一个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分这么多的派别。我想所有传过福音的人，我们也都会面对同样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回答这些的问题，甚至于连基督徒本身， 我们也觉得分门别分这么多派别，有些时候觉得让我们脸上挂不住了啊，这么多再加上有一些比较属灵的教会一直不断的攻击所谓的公会，所谓的宗派这一些是不合神心意的等等的，就更让我们在我们心里头留下一个疙瘩来。我们总觉得宗派派别是不好的，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想，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那是因为我们的神远比我们这一些人大无限，在他的里面有太多是我们人的头脑人的想法的里面无法同时并存的东西，而在神的里面却能够同时。所以圣经的里面可以高举神的至高无上的主权，产生的所谓的加尔文派；圣经的里面也同样的高举了人的自由意志，强调了人的信心以致产生的所谓的亚米念派；圣经的里面给我们看见对各式各样子的神学的问题都好像有存在着很多看似彼此矛盾的这些教导，以至于每个人就抓住其中的一小部分来强调这个部分跟别人就有了不同的看法，甚至于把跟自己不同的人就定为异端。我记得几年以前我来到湾区一个教会办一个圣经讲座，并且在主日崇拜带领他们的主日崇拜的聚会。整个聚会结束了，邀请我来的执事跟我说：“黄牧师，我看我们教会以后不会再请你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你的末世论的立场跟我们不一样，你不是灾前背题的。虽然我一直都没有公布我的有关背题的看法是什么。但是他们就已经把我认定是那一种情形，然后我们到现在为止他们没有再请。为什么？但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脑海的里面，我们就已经给他划分了很多很多的方块，你是属于这一块的，我是属于那一块的，但是彼此之间真的是矛盾的吗？在人看来可能真是如此，但我们的神大到能够容纳所有这一切。所以这里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神的家在地上，天上我们不得而知了，我们实在所知不多，圣经也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说明，但神的家在地上我们眼中所看的就是分成那么多。我这里保罗是强调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这一位父，并且他说接着下来他祷告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这就要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的部分了。我把晚上的信息定为荣耀与能力，因为荣耀与能力其实是主导着以弗所书第一个部分的两个最主要的要素，一个就是荣耀，另外一个就是能力。而在结尾的这一段的里面，保罗就用荣耀来开始，用能力来结束，当然最后又回到荣耀。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荣耀在以弗所书的里面，尤其是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保罗在第一个祷告的里面，他称神为荣耀的父，这是在第一章的17节，求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这里当然不是说神的儿女们每个人的名字都叫做荣耀，所以神被称为叫荣耀的，不是的。但是这里的荣耀，它也不是用一个形容词说我们的神是一个荣耀的神，不是。他希腊文的里面，他确实用的是一个名词，荣耀的父，这样的一个结构。他的意思呢，是讲到这位神是我们的父，而这位神他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就叫做荣耀。不只是他的一个形容词而已，说哦，神是一个形容词，荣耀的神，神是一位公义的神，神是一位圣洁慈爱的神等等的。这里呢是说我们的神他有一个特质，他的特质就叫做荣耀。神的特质是荣耀，当然荣耀是个很抽象的词，很难去给它定义。我想我也可能没有办法给它很恰当的定义，不过我想或许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思考它。你来理解什么叫做荣耀。第一，我想荣耀这个词你很难直接去理解它，因此你只好从它衍生出来的来理解。比如说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称主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耶稣基督是神的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把主耶稣基督比方成为好像一个光辉一样，而这个光辉从神这位荣耀的神散发了出来。所以或许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神是一个太阳，无限大的太阳，耶稣基督是从这个无限大的太阳所散发出来的光辉。有多少人曾经用他们的肉眼，没有任何透过任何的光学的这种所谓的太空望远镜的设备，没有透过所有的滤光镜的这种协助，而用我们的眼睛直接的注视着太阳光，从来没有。不要说我们注视太阳了，你连太阳所散发出来的光辉，我们人的眼睛都受不了。你每天早晨上班，如果你是往东边开车的话，你必须要戴上墨镜，你必须要把前面的遮光板给放下来，而且你还会觉得相当的刺眼。或者你可能像我刚刚在来的时候一样，我正好走152的时候就从东往西，而且正好是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个虽然已经是夕阳的余晖了，可你看见那个太阳所散发出来的光仍然让我们觉得刺眼，仍然让我们觉得不舒服。虽然戴了墨镜了，虽然遮光板放了下来，虽然把自己做得高高的，希望能够用那个遮光板能够把自己跟太阳不要直接能够面对的这种情景，但是你仍然觉得非常非常的刺眼。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我们的眼睛可以这样子来注视。因此圣经的里面对于很多人有过描写，描写他们遇见神的经历，描写他们怎么样子的在神的宝座前也好，在地上也好，看见了神。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真正的能够看见神，无论是在拔摩海岛上面的约翰也好，无论是在西乃山上的摩西也好，无论是主前第八世纪的以赛亚也好，没有一个人曾经真正的面对面能够看见这位神。虽然圣经里面比如说形容摩西是面对面与神说话的， 但摩西真的跟神面对面过吗？他真的看见过神吗？要让你看见他的祷告，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摩西非常的羡慕，他希望能看见神的荣耀。神说不能，没有人看见的我还能存活。这神的荣耀跟神自己是等同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看见神还能存活。所以神只好，因为摩西很恳切很盼望能够看见神，所以神只好想一个办法。神就把摩西放在一个磐石的穴的里面，然后神要从外面经过，当神经过的时候，神要伸出手来把摩西给盖住，让摩西看不见神。等到神过去了之后，神把手收回来了，然后摩西就可以看见神的背。真的是摩西看见了神的背了吗？这些都不过是我们人的用词，一种形容的方法。我们不要把它真的好像神有他的手，神有他的背，神有他的脸，让我们可以看见某一个部分的样子。所以呢，有一个圣经学者 Walt Kaiser 他就这样主张说，这个地方的背其实呢，可能你把它翻译为比如说余晖会更好一点。太阳已经下山了，你看不见太阳了，但你可以看见太阳的余晖。我想这是有一个恰当，因为不要从物质的角度去理解。但总之，连摩西这位面对面与神说话的，他也从来不曾看见过神。所以这是第一，我个人理解所谓的荣耀的第一个方法。第二，荣耀这个词虽然在新约的里面它是个希腊文，可是新约毕竟有着旧约的很深远的影响，所以呢可能早就已经受到了旧约的希伯来文的影响。而旧约的希伯来文的里面，荣耀这个词它的发音叫 kavod。 你记得以利的孙子叫做以加伯，大祭司以利的媳妇生产的时候给他的儿子取的一个名字叫以加伯，一个 kavod 就是没有荣耀了，荣耀离开了，那 kavod 就是荣耀。那什么是 kavod？ kavod 这个词基本的意思就是重量。神是一位有重量的神，神是一位有分量的神。你的神是一位有重量的神吗？你的神在你的生命中占有多少分量？这可能是荣耀这个词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神形容自己是荣耀，荣耀的父，这是保罗在这里称他的，并且神一切的作为最终有一个目的，是要叫他可以得着荣耀。如果我们回到第一章第三节到十四节，保罗在为着以弗所的教会来祷告之前，他先称颂神，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然后接着下来他就举了一些的属灵的福气，说就如他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等等，一路一直不断的往下。而在这一整段经文的里面，你会发现有一句话重复出现三次的，表达了神为什么把那么多的天上的属灵的福气来赏给我们。我们是一群富足的人，因为神给了我们太多的属灵的福气。但是我们，神为什么把这么多的福气赐给我们？原因不只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已，而是最终在这段经文的里面重复出现三次的是他的荣耀。虽然三次都略有一点点不一样，但你看见每一次都以这一个来结束一个部分，结束了神的拣选，神的预定，叫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结束了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结束了神在基督的里面把他旨意的奥秘启示给我们，结束了我们在他的里面成的基业，最后最终的一个目的叫使他的荣耀 得着称赞。结束了，神把圣灵赐给我们，作为印记，作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目的是为了要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因此神的本质是荣耀，神的所有的作为最终也是荣耀，神要得着当得的荣耀。如果你用我刚刚所思考荣耀这个词的两个角度的话，神要得着最终的光彩，神要得着最终的分量，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所领受的这一些的福气，最重要的是神透过这一些的福气能够把他自己的荣耀更加的照射出来。那是神所赐这一切福气的目的。不仅仅如此，而且到了第三章的第十三节，也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十四节之前一节，你看见保罗再一次的谈到了荣耀。他这么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这为你们所受的患难来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在这一卷书的里面，保罗不仅仅讲到神的荣耀，不仅仅讲到神的本质是荣耀，不仅仅讲到神的作为最终的目标是要得到荣耀，甚至于在他第一个祷告的里面，他祷告求神把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叫他们真知道他，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接着下来有三件事情：第一，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第二，知道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要得到我们作为他的产业，要彰显出他的荣耀来。这些是我们比较常思想，所以我就跳过啊，很快就过去了。那我要来到这里，第三章十三节所说的，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而上当，因为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不仅神所赐的各种属灵的福气要叫神得到荣耀，连我们因着侍奉神的缘故所遇见的患难，所遭受的苦楚，都要成为神的荣耀在某一方面的彰显。当然在这里是把保罗跟他的读者们给结合起来。我们的神够大，大到一个地步，他能够使用人所不喜欢的东西，他能够使用人所看为不好的东西。成功神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他们的神太小了，他们的神只能赐给人丰富，只能赐给人财产，只能赐给人各种的名声地位。听说最近电视上要播出一个影集，我家没电视所以我没办法看了，听说这个影集呢将要是真人真事搬上荧幕的，里面要介绍我们在洛杉矶地区的六个牧师。这六个牧师过着奢华的生活，开着法拉利的跑车等等的这些的。这六个牧师说，神就让我们证明，神要我们证明我们的生活不会比世界上那一些成功的人差。当然还没有播出，已经引起了很多的争议的，我不知道它的内容会是如何，我不知道这个影集制作的动机何在，不晓得。但想必有关于成功神学会再一次成为很多人讨论的焦点。但成功神学是什么？想因为只能够应付成功，只能应付财富健康，我没有办法应付我的苦难，没有办法应付我们人生所遇见各式的困惑。可我们的神够大，世界上最大的恶是在利用善来达到恶的目的，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所说的。然后律法本是好，但是罪 却利用了那个好的那个良善的律法来作恶，因此呢就显出罪真是罪，罪真是恶极的。所以最大的恶是在于利用善来成就恶，难怪 C.S. 路易斯会这么说：罪之大主，莫过于神棍。你越是碰触到神圣的事情，越需要小心。像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做执事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手碰触了一些看起来最神圣的事物，我们每天处理的应该是最善、接近善的东西，但我们需要何等提防我们自己有可能利用这一些善最终达到恶。难怪路易斯这样子的形容，我由衷的赞同，因为我自己有可能成为神棍，这是给我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但是这是最大的恶，而最大的善是什么？最大的善是能够把恶也转化成善，能够利用恶也来达到善的目的。所以这有很多人，我们所看为恶的事情，我们看为不好的事情，我们遇见的苦难，我们遇见的疾病，遇见的人生里面各种的挫折，没有一个人喜欢啊！我想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些东西。但是神却许可我们去面对这些东西，并且神是一位够大的神，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把这一些事情交在这位神的手中的话，你将会看见这位够大的神他能够转化你所遇见的这些在人眼中看为不好的事情。我想有数不清的例子，我很少在讲道的里面谈我自己，但我想今天晚上或许我就用我自己的一点点的学习经历来给弟兄姊妹来分享谈这一点。这一个21年前，也就是1992年，我在台湾牧养一个教会，这个其实是我在那边开拓带领一批弟兄姊妹们，人不多，到最后只有20几个人而已。那1992年，我在台湾牧会已经一段时间了，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教会的领袖出现了问题了，据说有道德上面的问题，但当然没有人能够有最终的证据，可是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就是他到底还应不应该继续做我们的领袖。所以我们在传道人中间我们就有了一些的争议的啊。我们比较年轻一点的传道人，我们就觉得不管他有没有这件事情，今天既然言之凿凿，而且有人提出控诉，尤其是这个领袖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诉了，那么我们就应该认真看待，应该让这个领袖暂时先停下来啊，停止他的侍奉，不要继续做我们的领袖，他不要再继续带领我们的特会啊之类的，让他好好的安静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等候神来显明。如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确实没有回事，他还可以继续的来侍奉，但如果真有，他就应该好好在神面前公开的认罪悔改。这是我们比较年轻一点的传道人我们的看法。那年纪长一点的传道人就认为不行，我们不能没有他啊，没有他我们教会就完了啊。他非常有魅力，他讲道能够吸引很多的人啊，所以很多的人都是因为被他所吸引来到教会的里面来的。如果他不来带领我们的话，我们教会就会散掉了。所以就分成两边，在那一年的里面，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就一半年轻的一半走光，因为我们的意见不被采纳。那我没有走，因为我单独在一个地方开拓一个小教会，我觉得伤害够大了，我不需要离开。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参加特别聚会，我不参加同工会，我就在当地带领这一批的弟兄姊妹而已。但是呢，他们仍然没有放过我。1992年的928， 他们约我到我们那个城市的麦当劳见面，坐下来了，直接的就说了，你要吗你就跟我们一同积极的配搭。我知道意思是什么，第一要参加特会，第二鼓励弟兄姊妹也参加特会，第三我自己也要参加总工会。他说要么你就跟我积极配搭，要么你就离开。我二话不说就离开，站起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成几个工会，积极工会。但是心里头有很多，有很多过不去。我常跟神说，神啊，不公平，犯罪的是他，不是我，有被赶出教会的是我，不是他，这个很不公平。所以我常常在神面前说，神到底怎么回事。并且很现实的问题，我太太说你现在怎么办，没有牧会了，也没有收入了，那你要怎么办？那你总要养家吧，这个房租还是要照付吧，更何况我们也刚刚买了房子啊，准备要搬过去了，那么房贷也要付吧，那你怎么办呢？那我来想办法吧。我就想起了在我的书架上有一本书，是一个出版社拿给我的，已经在我书架上搁了两年，他们要我翻译，我一直都没有办法翻译，因为虽然是个20个人的小教会，但是根本没有心，一直不断怎么样帮助这一群的弟兄姊妹们，是，所以那本书我从来没有去动过。那我这时候就想，好，既然不用牧会了嘛，那我就把2年前答应人家的事情给做了。所以我就很快的，不到一个月，我把那本书给译完了，送到出版社去。过了一阵子，收到一封信，信头附一个支票，印象很深刻的，6万多块台币的支票，不多啊，2000多块美金而已。可是那是我这一辈子所拿到的最高的工作酬劳，一次拿到最高的工作酬劳。我想，哎，没想到做翻译还能够养家。因为信里面来了说，你译得很好啊，还要不要继续？我继续就继续嘛，反正我也需要，所以我就继续了。就在那一年里面，我一口气译了10本书，平均一个月给他们，到最后他们编辑部受不了，说钱能不能晚一点付给你们。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跟文字侍奉结的缘再也拆不开了。而我知道，到现在为止，我很清楚的知道，神给我的托付是在文字侍奉上面，因为我在上面我非常非常享受，非常的喜乐。所以虽然有上千人的教会邀我要去当主任牧师，抱歉，我现在不能，因为我知道神给我的托付。同样的那一年，在台湾有一个出版社，它是以出版原文的工具书为主的一个出版社。从我在大学时代开始，他们就出了第一本书，而且现在在我的书架上还有一本，上面都还有我的大学团契的弟兄姊妹的签名，那是他们那一年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是他们的这一套12本里面的第一本。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等着这一套12本能够出齐。所以我早就付钱，我把12本这个全部预约，除了第一本是人家送的之外，后面我全部付钱预约下来了。那在1992年那一段时间里面，我收到了他们寄来的最后一本，第12本。我很快的看了一下，大一本书，我很快看了一下，看完之后，我给出版社写了一封信。我有一点鸡婆啊，我这个人个性有点鸡婆，尤其读书蛮鸡婆的，看见哪里有问题的，我都会去给出版社写信说你哪里错了啊，哪里翻不当，哪里怎么样子的这些事情。我也欢迎你们，如果你看到麦总出版的书籍有一些错误的话，请你鸡婆一点告诉我，这样我们才能够改进，知道该怎么样做会更好一点。所以我就给这个出版社写了一封信，我说你们这本书大有问题，内容有问题，编排的方法有问题，我告诉他说应该怎么样做会比较好，我就给他写很长一封信，就给他寄出去了。过没几天，收到了这个出版社的负责人的一个电话，这是一个老牧师了，我很怀念这个老牧师，他给我很感谢我，给我一直不断道谢，说他指出了他们这个书上的很多的问题，但他说很可惜啊，你太晚了，我们早 没有认识你，不然的话应该可以帮助我们啊做得更好一点。他就说那能不能请你啊来我们出版社当总编辑。我说后来考虑了，我没有答应，我没有答应他，没有去当总编辑。但他很失望，他就说那这样好了，你不来没关系，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我一直有一个负担想要做而一直没做的，我觉得能不能你来帮我做，因为你有办法。但我一直觉得那一些神学院的学生们，他们在学校里面读的希腊文，读的希伯来文，花很多的时间。那很可惜的，一毕了业进到教会里面去牧会去服侍的时候，把这一些全丢掉了，都不用，我觉得很可惜。应该怎么，我一直在想怎么样帮助这些传道人们，让他们在他们侍奉的里面可以用圣经原文啊来查经来讲道等等的。我说我想开一个班，叫圣经原文研究所，专门招这些已经读过神学院的牧师传道人们来上课，我想请你来教。我说你搞错，我从来没有读过神学院，我从来没有神学方面的文凭，你怎么可能叫我去教那一些已经有了神学文凭的牧师们。他说我无所谓啊，我觉得你能教，我看你写的东西，我觉得你能教。我说好嘛，你不怕我也不怕啊，我们就教吧。所以呢，我就开始每个礼拜从新竹坐车到台中去教这一个课程。后来在这个一半的时候，我们搬家搬到了高雄了，我就每个礼拜从高雄坐火车坐到台中去上这个课。来了一些的牧师们，我给他们讲怎么样用原文来学习查经讲道等等的。课程结束了，开了这么一班就没有了，我就在高雄。所以没想到过了一阵子，就高雄的一个神学院打电话来说，能不能请你来我们神学院教希腊文。我就很好奇，我说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我会希腊文，你从哪里知道我能教希腊文？他老实说了，我们这个课早就安排好，老师早就请好，学生也都注册了，都选课好了，但是老师突然说不能来，我们就想把课给停掉了，把它取消掉了，但学生的里面有一个说不能停，课一定要继续下去。我给你们介绍一个老师，希腊文教得很棒的，你们去找他。说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就告诉我，哦，原来是那个人。那个人每一个礼拜跟我从高雄坐火车到台中来上我的课，啊，下了课跟我一起坐火车回高雄，那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那没想到他把我推荐给神学院，啊，我就去神学院教书了。很有趣的是，这一个推荐我去的人来上课了。他来上了第一堂课就再也没出现过，他就没来上课了。那从此就把我引进到神学教育了。人家常常问，你从来没有神学文凭，怎么能在神学院里面教书？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我举这么一点的例子，是发生在1992年，那是我人生的侍奉的里面最大的一个打击，最痛苦的一段时间。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神他够大，他可以把我们所看为不好的事转化成为美善。他是一位能够化咒诅为祝福的神，因此他能够在我们的苦难的里面，他也能够得着荣耀。每一次当我回想起这一个过程的时候，我自己满心感谢。我觉得如果神让我一路的平顺的话，我无法认识到我们的神原来能够那样巧妙的利用这一些人看为不好的事。比我以我一生来说，我这一生最主要的变成我的服事就这两方面，一个就文字，一个是教导，而且一直到如今成为我最重要的事。那如果我没有遭遇到92年那一年所发生的事情的话，直到今天我仍然在牧会。我不是说牧会不好啊，牧会是我非常佩服的，我觉得这些牧师们很了不起的，他们有很多可以让我学习的地方。但我知道神没有把我放在那个位置，神把我放在一个这些牧师们不能做的事情上面。教会需要有这一些的牧师们，教会也需要有我在文字事工的里面投入， 有我在教导方面的这些的参与，让我们跟这些牧师们可以一同的配搭，一起来服侍教会人。所以保罗在这里一开始他提到说，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神有丰盛的荣耀，不要把它局限在我们的想法里面，不要把它压缩变小了，觉得非要符合我的想法里面的某一个模式不可，非要带领我的人生走个平顺的道路不可。感谢神，如果神给我们平顺的，我们为此感恩，我们也好好的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物质方面的丰富，神所赐给我们社会上面的名望地位，我们可以在这一些上面来服侍神，来荣耀神。但是也同样的，如果神让我们经历一些在别人看起来似乎不顺利，似乎很痛苦，似乎可能会让你心里头很不满，常常有苦，常常埋怨，常常像我一样对神说，神啊不公平，甚至常常想到要怎么样去报复那一些对我不好的人，我们都曾会经历这些事情。但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一位够大的神，他有丰盛的荣耀，不只是他所赐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能够叫他得荣耀，即使是我们在他的手中所受的患难，所受的苦楚，也都应该成为别人的荣耀，应该也都应该能够叫我们的神可以得着他当得的荣耀。保罗接着下去的祷告是从这个地方出发的，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你对神这位荣耀的神有多少的认识？而最终神所有的工作，今天神所要做的，是要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一同的聚集在一起，我们在你的面前再一次来思想你的话，恳求你借着圣灵光照我们的心，就是圣灵把你的话再一次的开启在我们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看见我们过去何等的得罪你，我们怎么样把你缩小放在我们的小框框的里面，放在我们有限的思维模式的里面。恳求我们的神开阔我们的心，开阔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你有着丰盛的荣耀。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无论是当我们领受从上头而来的各样属灵的福气，无论是当我们面对着人生所遭遇的各式各样的艰难风波或者很大的挫折的时候，主，让我们仍然相信你有丰盛的荣耀，你是一位能够化咒诅为祝福的神。我们可以把每一个咒诅都带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恳求我们的神你来转化，你来改变，不仅转化我们的环境，改变我们周围我们的遭遇，更恳求我们的神转化改变我们这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越来越像你，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散发出荣美的光来，可以在地上有限的年日的里面来叫你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